俄军指挥所遭军爆，北京进入日本射程，被击中痛点，中共以人质外交惩罚日本。习近平再有大动作，央企六高管同日落马。德国全国大罢工，大众运输几乎停摆。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张欣。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28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目前据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场局势岌岌可危，当前俄军死亡人数飙升惊人。昨日乌克兰军方公布最新统计数字显示，俄军阵亡人数累计已经超过17万人。同时近日一段俄军指挥所遭美国海马斯导弹摧毁的影片更在网上引发了极大关注。除此之外，英国国防部今日表示，乌克兰官兵和志愿者已经在英国完成操作与维护挑战者二型坦克的训练，并返回乌国。对此外界分析认为，现在可能改变俄乌战场局势的战势改变者已经出现，这个即将让普京的噩梦成真。综合媒体报道，根据乌克兰官方最新统计，直至本月26号，俄军单日阵亡人数增加660人，累计超过17万人。而美国军援乌克兰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功不可没。近日网上流出的一段俄军指挥所遭海马斯发射 M31A1 精准导向式多管火箭弹摧毁的影片，在网上引发舆论关注。根据推特账号 @clashpot 发布的视频显示，在史亚托维的一处民宅被俄军占领成为指挥所，乌克兰军队发射导弹将该指挥所炸成一片废墟。推文说，两枚导向式多管火箭弹导弹袭击了俄军在史亚托维的指挥所。另外据媒体报道称，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美国政府已授权向乌克兰提供额外$3.5亿的军事援助，包括更多的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火箭弹，用于榴弹炮的155毫米的炮弹、反辐射导弹以及其他军备所使用的弹药，还有布莱德雷步兵战车、反战车武器、河川作战艇等。此外，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亦发布消息称，白罗斯去年2月24号入侵至今年3月26号上午，俄军已阵亡约17550人。乌军摧毁俄军3595辆战车、6974辆装甲车、2631门火炮系统、522辆多管火箭车、277组防空系统、305架军机、291架直升机、5486辆各式车辆和油罐车、18艘舰艇、2216架无人机、282个特殊设备，以及911枚巡弋导弹。与此同时，英国国防部今日27号表示，乌克兰官兵和志愿者已经在英国完成操作与维护挑战者二型坦克的训练，并返回乌国。英方近日还表示，将供应给乌方搭配挑战者二型使用的含有贫铀的弹药。对此外界分析，咁意味着西方国家目前的联动效应可能会改变战场局势，将让普京的噩梦成真。据悉，英国一月率先宣布向乌克兰供应14辆主战坦克、挑战者二型以及弹药零件，是第一个向乌克兰军方提供西方坦克的国家。同月底，乌方人员抵达英国接受训练，受训者包含以具实战经验以及军事经验趋近于零的志愿者。英国国防部官员近期曾公开表示，挑战者二型预计3月底运抵乌国，坦克很快就会送到乌克兰武装部队手上。对此，俄罗斯总统普京则借故称，俄方遭遇来自西方的核威胁，并在25号宣布将在白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预计在7月1号以前完成。此外，俄方将在4月开始训练白俄武装部队操作能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飞弹系统。 对此，资深媒体人庞中向本台分析表示，虽然俄方没有具体回应，但是这个消息属实，对俄军来讲无疑是个重大的损失。普京当然不会因此沉默，会采取更严厉的手段还击。前一日，普京在白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相关储存设施预计7月1号以前完工。此外，俄方将在4月开始训练白俄武装部队操作能搭载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飞弹系统。当然，随着英美德等先进的飞机和坦克相继到位，俄乌战事无疑将进一步升级。至于中共方面，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动作让北京着实感到心惊肉跳。近日有消息称，根据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不但已经向美国采购400枚最新型的战斧巡弋导弹，还要尽快改装8艘神盾舰，好让采购得来的巡弋导弹具备即战力。对此，有军事观察人士指出，就算是不考虑日本神盾舰的移动能力，只计算日本九州福冈到中国首都北京的直线距离约为1400公里，整个北京都将在日本最新采购的战斧巡弋导弹的1600公里射程内。另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考量维持可破坏他国导弹基地等设施的反击能力，希望尽可能增加长程导弹部署地点。目前日本政府有意在2027年度前完成海上自卫队8艘神盾舰改装作业，让这些配备神盾战斗系统的舰艇具备搭载战斧能力。据悉，日本政府将采购的战斧巡弋导弹是最新型的 Block 5，最大射程约1600公里。日本政府已表明将在2023年度预算案编列2113亿日元，预计采购400枚。相关人士还透露，日本政府目前预想从2026年度起正式部署到部队，但亦在考量与美协商能否提前部署。又有在华日本人被捕，日本驻华使馆已经要求派人与被捕者会面。有分析认为，日本首相关注台海和平以及访问乌克兰等事件打面中共，招致中方以人质外交作惩罚。日本与中国媒体3月25号都报道了一名50多岁的日本在华男子本月在北京被国安部门拘留，中方没有透露细节和拘捕的原因。日本媒体周日再报道，被捕男子是日本安斯泰来制药集团的员工。安斯泰来制药集团是日本在华投资最大的制药企业之一。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7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证实，中方有关部门3月间对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公民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他还说，近年来日本公民类似案件屡有发生，日方应该加强对本国公民的教育。据日本媒体统计，中共在2014年实施反间谍法，从2015年开始，相继有在华的日本人因被指涉嫌间谍行为等理由遭中共当局拘押，包括这次事件在内，共有至少17人被拘押。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教授郭玉仁对自由亚洲表示，事件与中日关系变差有关。岸田文雄不断提到关注台海和平，并到访乌克兰以冲撞中方的痛点。郭玉仁说，从远因中国海警船在钓鱼台周边的天数都超过330日，亦就是岸田文雄拒绝见孔大使的主要原因。近因来看，当习近平跑去莫斯科的时候，岸田就去了泽连斯基那边。泽连斯基从战争爆发到现在从来没有批评过习近平，但是却在岸田文雄去访的这个时间点，他愿意发表共同声明。连乌克兰都愿意讲出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是在打面习近平，打中中国的痛点。王毅和习近平这一排以来的外交盘算完全失效。郭玉仁相信中方是通过人质外交惩罚日本，他表示事件一定会影响在华投资的日期，北京亦是想借日期 达到向岸田政府施压的效果，以改变对话态度。但他表示，未来两年多日本都没有大选，相信这种施压方法的效果有限。亦有分析认为，中方这样的做法会使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中共二十大后，北京当局动作频频，先是下发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方案，紧接着一日内被攞下掌管国企能源的六名央企高管。视频人指出，北京当局深感统治危机，一方面在经济命脉关键部门换上自己人，一方面大搞调查研究，找出党内外的敌人。综合中纪委通报，仅3月23号一日，中纪委攞下国家能源集团、科环集团、国能朗新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志清，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原副总经理夏忠，国家电网公司特高压事业部计划处副处长曲辉，中国大唐电力燃料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张志刚，中国大唐北京大唐燃料有限公司原总经理盛晓明，国基集团恒天集团恒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原总经理孙晓东等六名央企高管，20号失联8个月的紫光集团原董事长赵伟国以涉嫌职务犯罪被查，并送交检察机关起诉。时评人古春秋27号对希望之声表示，中纪委书记李希的所谓调查和李强不一样，他是带着刀的，他强调深入国企廉政整顿，释放了在国企和央企打虎反虎的信号。他说，这个是真正清洗的开始，因为中共目前经济不得了，而央企和国企掌握着国家的经济、金融资源的命脉，这些企业如果出问题，会危及到中共统治的根基，所以中共必须给放心的、有忠诚度的人来管理。旅美学者李润华表示，二十大中央层面的换人已经完成，好像金融部门和大型的央企、国企，习近平亦要换人，他一定要放自己的人。中纪委拿着所有人的材料，现在你先给我腾出位置，他肯定要提拔自己的人。中共官员是没有利益不做的，打贪亦是捞钱，他打贪，你不给我打你，就贿赂我咯，或者我任命我的人，他们直接将钱孝敬给我，所以打贪的人就是想贪，平时没有这个机会。好，现在中央给权利了，中共提拔官员很多是层层买官上来的，包括军队，他花了钱，他一定要人孝敬他，他还要继续捞钱。对此，古春秋和李润华都一致认为，习近平提倡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好像毛泽东当年一样，目的是解决中共统治危机，引蛇出洞，找出中共党内和党外的敌人。3月27号，德国全国范围内涌现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潮，这次罢工造成全国大众交通运输系统几乎停摆，几百万人在通勤上受到严重影响。路透报道，德国服务行业工会和铁路运输工会星期一发起24小时罢工，工会要求政府加薪，来面对不断攀升的高通膨率，减轻生活负担。德国2月份消费者价格涨幅超过预期，比去年同期上涨 9.3%。德国服务行业工会代表约250万名，包括大众运输及机场等行业的员工进行谈判。铁路运输工会则代表铁路和巴士公司约23万名员工进行谈判。德国服务行业工会要求薪资调涨 10.5%， 而铁路运输工会要求薪资涨 12%。 目前德国境内两大机场慕尼克机场和法兰克福机场已暂停航班飞行，德国铁路公司亦宣布取消长途铁路服务。铁路运输工会主席帕克特对媒体说，雇主还未有提出可行的薪酬报价，他警告说可能会进行进一步的罢工，包括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假期期间。德国机场协会表示，约有38万名旅客受罢工影响， 并称罢工行动已经超出合理范围。德国之声报道，除了柏林勃兰登堡机场外，每个主要的德国国际机场都受到罢工的影响。在全国范围内，大约有40万名旅客面临航班延误或取消。德国铁路网同样处于瘫痪状态。铁路运输工会表示，已有超过3万名铁路工人参加了罢工。由于码头工人加入罢工，铁路网络和该国港口的货运亦受到打击。德国铁路公司发言人谴责道，罢工完全过分，毫无根据且无必要，并称数百万仰赖大众运输通勤的民众因此而受到严重困扰。雇主警告说，如果提高运输工人的工资，为了弥补差额，将导致票价和税收的提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